我们下面攻读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以西结书47章，我们从第一读到第十二。以西结书47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胀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今天由吕牧师正道，他的题目是活水涌流。
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想，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今天题目叫做活水涌流。水是一个好像图画一样，里面包含很多层次的意思。那在中国的诗词里面也常常提到江河，提到水，好像是中国的活水。我想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特别年纪大了，想到李白的诗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意思是伤感，年华老大，一去不回。苏东坡他有一首很雄壮的词，讲到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慨历史的变化，过去的英雄人物如今安在。然后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李后主李煜，他问说：问君能有几多愁，然后呢，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对中国人来讲，这个活水常常是带着人间的感伤。不过呢，朱熹先生也有一首诗讲到一个生命的成长反省里面的那种源头。他说：这个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也就是说，外面你有很多美好的表现，根源在于里面有活水来，源源不绝的活水来。我记得我们教会的拉比门厅里面曾经有两幅这个邵尊兰邵叔叔写的字，一幅叫做荣光满殿，一幅叫做活水涌流。我到最近才发现，原来这是在描述以西结书的状况。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活水涌流，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前面是讲到神虽然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荣耀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中间，这是前几次分享的信息。那当神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就以西结的人生来说，圣殿是一片废墟，是荒凉的，但是呢，他已经在异象中间看见，在这个圣殿重建，不只是重建，在永恒的圣殿里面有活水流出来。我觉得这个不单代表神的荣耀在教会中间彰显，更代表神的荣耀进到教会里面，神的恩典从教会带给世界祝福。所以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的事工都用生命河，都用活水做名字。我想我们熟悉的听过的，在加州有生命河灵粮堂，在加州另外有一个服事的机构叫做水流执事站。我觉得那个背后所用的圣经的图画都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这是上次我们曾经看到过圣殿，以西结圣殿的一个模型的图画。但这个模型的图画之后呢，就是有一道水流渐渐从中间流出来，流到许许多多的地方。那经文我想刚才新宇长老已经大家念了，我就不再重复念这个经文，希望大家有空不单把它当作文字来念，更思想里面的图画，更在这个图画中间变成一个神恩典要借着神的圣殿，借着神的百姓，借着圣灵的工作，好像水流一样流到这个世界上去，带来许多的转变。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经文，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活水从圣殿到圣地，第二段叫做活水从圣地到全地，第三段叫做活水从全地到天堂。这是这一段经文让我所看到的。那当然这个活水是从圣所出来，经过祭坛往外流的。那圣殿，其实我们了解圣经的人就知道，圣经里面的不管是会幕，不管是所罗门的圣殿，后来建造第二圣殿，后变成了希律的圣殿等等，都是一个分别的概念。就是说从外界进到圣殿区域里面有外院，从外院再进来有内院，再进来有圣所，最后达到至圣所。这个是圣殿的一个图画。其实你要到至圣所，到神施恩宝座前，你有重重的阻隔。所以敬拜神的人呢，必须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一个污秽的罪人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但是在至圣所，圣所的外面呢是祭坛跟洗濯盆，就代表这个圣洁的神跟这个广大的世界中间有一个，耶稣说他就是门，他就是道路，有一条路，有一个门，就是借着祭坛，借着耶稣的牺牲以及信徒的洁净，人就可以到神面前去。那当然很多喜欢描述解释圣经图画的人，看到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香坛，进到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是施恩座，约柜里面是十诫的法版，代表神启示的话语。祭司要天天到圣所里面点灯烧香服侍，大祭司一年一度要把赎罪祭牲的血从祭坛带到至圣所去，在那边敬拜神，在那边为百姓赎罪。那这都是往这个对不起，有人提醒我耳机掉了。我刚才跟同工讲说可能我耳朵长得太小。那这个 好，大祭司把血带到至圣所里去赎罪，但基本上一年一次的去敬拜神。但是呢，神的恩典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就像水一样流出来，就流出来。所以呢，这些图画，敬拜神的图画，让我们想到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把血带到神的面前赎罪，把水涌到这个世界上，带来恩典。所以教会的使命，第一是分别，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二是连结，因为耶稣基督把神跟人中间的道路连在一起；第三就是流出，要给社区影响，要给国家，要给世界带来生命的影响。所以这是活水从圣殿到圣地。然后这一段经文呢，就开始讲这个以西结，或者天使就带以西结出北门，转到东门，然后就看到水从右边流出来，然后还拿准绳来出去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水就渐渐的流出来，流出东门。那圣经里面用这个水来描述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很有很深刻的意思。那当然我们可以想到，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生命。科学家要找火星有没有水，有水就可能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有水就有生命，有水就能够洁净。我过去在做建筑工作的时候，有机会设计一个这个犹太的会堂，就发现犹太会堂到处都是要洗手的地方，就代表他们非常注重洁净的规矩。所以难怪那些法利赛人看到门徒吃饭不洗手，那还了得啊！但是原始的意义，水能够洁净，当然外面的洁净需要里面的洁净配合才有意义啊。那当然水可以解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口渴过。大卫在旷野写的诗，他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水能够解渴，当然外面的口渴，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也源自于心中的饥渴。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边描述水从东门出来，我想了解耶路撒冷的情形的人就知道，东门是一个圣殿区，面对外面的门，远远的面对橄榄山、吉伦谷、橄榄山等等的地方，伯达尼这些地方啊，那就代表说这个水要进到，要从圣殿出来进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水除了解渴之外，水就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给人丰富的人生。诗篇八十四篇我们很熟悉的诗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原来的水从眼睛里面流出来，然后这个水从地下涌出来，并有秋雨之福，天上的水也降下来。讲到这个神的恩典的丰富，而这边讲到水从东门流出去，我们就发现说，圣经里面好像圣殿的东门常常提到。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以西结书第十章，荣耀离开耶路撒冷是从东门出去的。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四十四章，神的荣耀回到圣殿也是从东门进来的。为什么在东门呢？当然我没有仔细查，或者这个解经家的，我自己的猜想，因为东边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巴比伦。神离开了形式化的宗教的圣殿，与神被掳的选民同在，在那边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然后神再把将来要把他的子民带回耶路撒冷，带回圣殿。 那甚至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里面有描述说，将来弥赛亚要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在历史上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从这个东门进来的。为了阻止弥赛亚回来，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就在马丁路德改教前三年，这个耶路撒冷被奥斯曼帝国这个回教徒的帝国封闭了东门，不止把门封闭，还在门外这个变成了一个坟场。因为可能当时有人想说，弥赛亚要回来，弥赛亚是祭司，祭司不应该经过坟场，免得沾染不洁净，想方设法的500多年前就把东门关起来了，到今天还没有打开。不过呢，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 Palm Sunday， 是棕树主日。耶稣进耶路撒冷应该就是进这一个门，从东门进来。好，神的恩典，这个水流从东门往外流，他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原来到踝子骨，再量了1000肘，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1000肘，水变成为河，我就不能淌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大概意思就是说，水就越来越深，原来在脚的上面一点点，后来到膝盖，然后到腰，最后不能在水里行走，必须是游泳才能在这个河里面向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40多年前，有一次参加所谓在台北的研经培灵会，就听到藤进辉牧师讲这个圣殿流出的水，然后呢水怎么样渐渐涨起来，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呢，渐渐的就能够体会到说，这个渐渐的水是一幅的图画，代表神的恩典越来越深，也代表信徒在神面前生命的成长，一层一层的长进，是跟领受神恩典多深有关系的。所以讲到信徒的成长，历世历代基督徒就想到了很多成长的阶段，好像跟这个恩典经历越来越深，这个水越来越深相关。譬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我们可以从中间想到几个图画：躺卧在青草地上，行走在这个异路上面，经过死荫幽谷，达到敌人面前，最后到耶和华的殿中。好像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晋升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在水里面越来越深的一个经历。那当然也有所谓的强调内在生命的这一些的基督徒，他就认为说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分成几个层次。首先呢，你成为基督徒，你要得救，这是你重生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做婴孩。然后呢，你要学习把自己奉献给神，从前自己管自己，现在神来管你，这个叫做复兴。你的灵命要复兴，不止得救，得救不够，我们需要复兴。但是当我们想要复兴的时候呢，神就容许难处临到，要我们学习与基督联合。复兴不是复兴我的老我，不是复兴我们哪一个组织团体，甚至哪一个教会机构。复兴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是受洗，但是呢经历他的十字架。所以第一个层次是得救，第二个层次是复兴，第三个层次是与主联合。那第四个层次，神使用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就能够得胜啊，得荣耀。那当然这个西方的领袖学基督教的学者Bob Clinton， 他也讲到领袖的一个成长有一个 entry stage， 入门的阶段，建立人生的基础， 有一个 training stage 侍奉学习的阶段，是一个学习发挥恩赐做每一项的事工，也有一个 relational learning stage 关系建立灵命成长的阶段，跟神更深的关系。从前是会做事，现在是跟神更亲密，这两个不同的成长层次。到人生的后期就变成一个 discernment stage， 能够统合神给我们人生所有的训练，不管是灵命的造就或者是侍奉的学习，能够在这个分辨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教会该走的方向。无论如何，这个水渐渐深就是一幅图画，要我们不要留在原地，要我们进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有一次我曾经跟人家开玩笑说，巴不得教会是水深火热，水深就是进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火热就是心里火热，大家来服侍主，而不是冷冷淡淡的自顾自的人生。耶稣也把那个解渴的水跟生命的活水结合起来，刚才我有提过，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原来是喝下去的水竟然变成涌出来的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还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觉得这些都跟以西结书十七章这边所描述的这个图画多少都有一些联系，而这个水也是圣灵的一个描述。我们假设我们是婴孩或者我们是成人，我们同样都有生命，但是呢，这个父母亲不会把责任交给婴孩，儿女渐渐长大就会渐渐多承担家里的责任。同样的，当我们在灵性上是个婴孩，我们只能匍匐前行，只能顾到自己的需要，要别人来关心照顾我们。当我们渐渐长大了，我们可以行走，我们可以奔跑，有一天神要使用我们，当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我们的生活表现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位天使就跟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这个水从圣殿流出来，流到了圣地，越来越深，现在不止留在圣地，要进到全地。生命河流到哪里，哪里就产生生命。一个相信神的社会，人就有价值，就会看重人的价值，就会尊重人，这样的社会文明就会兴盛，社会就会健康。一个不信神或者远离神的社会，文明就会堕落，社会就会病态。我想我们心中会想到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原来教会很兴旺，但是人心骄傲，人心自以为是，人心不要神，就渐渐远离神，这个社会中间很多的乱象就出来了。100年前欧洲有90%几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今天已经减少到很多。从前的教堂里面塞满了人敬拜的时候，今天教堂没有人，甚至就被卖掉做别的用途。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会不会呢？答案是，如果我们不远离神就不会，我们远离神就会。求神帮助我们。我最近在为欧洲的一个华人神学院他们要建校，我就跟同工在那边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更多地方的人认识他们的需要。那我就想到了一个介绍的方式， 欧洲这个地方曾经基督教何等的繁华，信仰何等的兴旺，如今欧洲最大的需要是福音，因为信仰衰退，教会荒凉。欧洲华人的需要是什么呢？欧洲华人的需要是教会。如果不从教会听到福音，不从教会得到神的恩典，很难在 人间找到真正的生命的需要。要有效的来传扬福音，影响整个国家社会，必须要建造健康的教会。所以欧洲华人的需要是教会。而欧洲华人需要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呢？是服侍神的仆人，服侍人的牧者，是忠心有见识，使教会质与量都能够成长的神的仆人。而欧洲华人牧者的需要是什么呢？是需要栽培，需要成长。许多愿意爱神、蒙神呼召、有心侍奉的人，侍奉不出来，侍奉到一半半途而废，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没有好的装备。所以这一个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我就说，哎，你们的需要就可以这个时候表达出来了。有神、尊重神的社会才会看重人的价值。圣经里面有几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相信神跟不信神的人对人的价值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八章有一个格拉森这个地方被鬼附着的人，这个人呢，从人的角度看起来，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人，这人活着只会带来麻烦，只会破坏，不是生产，毫无价值。但是耶稣乐意用2000条猪的性命把他的生命挽回来，那人家就觉得他的生命连猪一条猪都不值，耶稣愿意牺牲2000头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到在这个外面被鬼附毫无价值的人，在他的生命深处还有神的形象，还是神所爱的，他的价值远超过2000头猪。路加福音15章有一个图画讲到浪子在外面花天酒地，耗尽一切所有的，就穷苦起来，去给那个地方的人看猪。我想犹太人知道，一个犹太人堕落到去看猪，他们心中那种厌恶不耻简直是无法形容。而在这个猪圈中间呢，这个可怜的浪子羡慕这些猪，因为猪还可以吃饱，他想吃猪的，偷吃猪的食物，猪都不让他吃。他心中一直觉得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我不如死了算了。很多这个人看不见自己的价值，这是他觉得猪可能活得比他快乐，因为猪有东西吃，他没有东西吃，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其实他没有价值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不在家里，他父亲爱他，但他接受不了。在父亲的眼中看起来，猪有价值还是儿子有价值？当然是儿子有价值，不只是有神的形象，更有父亲更有家人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自己价值的肯定，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单是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还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也就是说耶稣付的代价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代价。耶稣性命的牺牲换来的就是你我这些相信人新的生命，这个价值是跟耶稣的代价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要在神的家中，要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找到。为什么基督徒反对堕胎？因为我们看重生命的价值。为什么基督徒不赞成同性恋？ 因为我们尊重神创造的秩序。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力，不是用政治君王的权势强加在别人身上，却是效法耶稣所走的道路，以仆人谦卑温柔的服侍，用祭司出于爱心的侍奉祷告，但是也有先知忠于神话语、神的圣洁标准的声音，有神的大能却在神的爱中彰显，很不容易，但是是基督徒应该产生的影响。所以生命和道的地方，生命就显出来了，许多的树木就长出来了。一个真正信仰、真正有神荣耀影响、神的爱、神的旨意影响的地方，一定就是欣欣向荣的，远离神就走向堕落、走向毁灭，非常的可惜。然后这个继续看到这个水继续向前流，往东方流去，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沿海是什么地方？很多人知道沿海就是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洼的之处。有人说沿海的海拔是负海平面以下424米，死海的浓度中间有差不多30%是盐，这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就是水，但这个水叫做死海，就是盐。水是好的，盐是好的，但是三号死海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有一个问题啊，不晓得是神学问题还是哲学问题，当生命河碰到死海，生碰到死，是生命河的水变成死水，还是死海的里面可以涌出活水？圣经的地图让我们看到死海的水是从加利利海，加利利是这个约旦河来的，约旦河是经过加利利海，然后呢穿过这个犹大地，然后最后进到南边的这个死海里面。加利利海的图画，耶稣常常跟门徒在加利利海四周服侍讲道，好几个门徒是加利利海的渔夫，许多人去加利利海在那边旅游，要吃彼得鱼。加利利海因为约旦河流过，有进有出，所以渔产丰富，景色美丽。但是约旦河流到了死海，死海只进不出，就成为旷野，没有生命，一片荒凉。所以这边那个死海的状况呢，有一点像是以西结书37章讲到在旷野看到许多枯干的骨骸，没有生命，从人的角度看是没有希望的，好像科学医学没有办法接受死人复活，因为看没有办法解释，活人变死人，每一个都是到处都是，死人变活人，看不到，无法解释。基督徒可以接受科学，但基督徒更相信顺服神。正确的信仰并不让圣经跟科学中间产生矛盾，除非有的人把科学当作神，把神当作人，你的信仰就有许多的困惑，有许多的矛盾。如果没有神，不可能有复活，死海不可能变成活水。但是因为有神，他掌管一切，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爱我们的天父，有他，死人可以复活，耶稣能够复活，因为他是神。 这个对我们的理解毫无问题。所有的基督徒要相信耶稣的复活，必须相信他是神。你不相信耶稣是神，不可能相信耶稣复活。但当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的时候，人间各样好像死海一样的状况，好像旷野一样的荒凉，就会被神所改变。主语说死灰不能复燃，破镜无法重圆。但是如果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他是生命的主，他死无变有，他使死人复活，那就是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交在他的手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败坏之中，江河日下，人心不古，这边说死海的水变成甜水，让我想到这个世界有没有希望，跟这节圣经的描述好像有点关系。这个败坏的世界，许多软弱的教会，许多软弱的基督徒，碰到困难无法胜过的基督徒，还有希望吗？还可能复兴吗？我记得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马里逊，英国人，经过美国，然后要坐船到中国。船长就问他说，凭你一个人，怎么能够使那个伟大的、那个古老的帝国改变？马里逊的答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我当然不行，但是神能够，但是神能够。死海怎么变甜，谁能够呢？我们都不能，但神能够。我们生命中间有没有像死海、像旷野、像荒漠一样的困难的地方？谁能够改变呢？神能够改变。我们最近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打了疫苗，疫苗怎么样来抵抗疾病？可能有很多的深入的研究。神可以使用神迹来除去瘟疫，神也会使用医药、医生、护士、医疗系统，使用科学、使用疫苗来帮助我们远离疾病。所以神固然可以行神迹来使死海变甜，神也会使用你我加入他的计划来做这样一个成为世界的祝福，成为许多人生命的祝福。那这个生命河继续的流，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前面是树长起来，现在鱼生出来，动物增多了，海水变甜了，河水所到之物，百物都必生活。原来是荒漠，原来是死海，原来是旷野，现在充满了生命。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但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中间很熟悉的一位小敏姐妹，我看她的诗歌里面就用这个生命河作为一个重要的图画。我记得我在新泽西州若歌教会那几年中间，曾经有一次我们的乡音团契献诗，就献一首诗歌。好，我把歌词念给各位听，可能可以代表我们人生的一种感受跟挣扎。歌词说，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停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深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岁月的大浪在耳边冲过，悲喜的眼泪无数次流过，看哪，终于有一道天上的生命河。它的结束是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我可以体会他写这个诗歌中间跟中国教会在许多困难环境中间的一种不容易的感觉。他心中有负担，盼望天上的生命河来解决地上的问题，成为对中国的束缚， 但是他要在整个若歌教会献诗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说，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对中国都有同样的感情，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诗歌的中心到底是神，是天国还是中国？所以我就建议那些同工说，哎，我们要不要改三个字，把最后的这个流向中国、医治中国、得着中国改成流向万国、医治万国、得着万国，福音向万国传出来，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但这个多好。当时我有点这个觉得，哎，这个可能更多人可以接受。但今天我会想说，哎，这个生命河呢，可能需要流向美国，医治美国，得着美国。小敏有另外一首歌，他的歌词被几年前的一个电影叫做《1942》，描述中国的一个大饥荒，惨绝人寰、不忍卒睹的大饥荒，在他的结尾，因为这个电影太凄惨了，然后呢，他就用一首歌叫做《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这个歌，就觉得这个歌中间有很多的悲哀，但在悲哀中间有一个向神的祷告，有一个喜乐的盼望。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流过我的心窝。所以唱这首天上的歌的时候，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因为神的恩典超过这一切。但是经文中间出现这一句话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水不都是好的。教会如果充满了生命，充满了从神来的平安喜乐，教会好像生命河，成为全世界的希望。但是如果教会充满了冥顽不灵、骄傲自大的人，教会就变得像沼泽泥泞地，可能也会成为世界的失望。泥泞挖失，我觉得可能是指教会里面如果充满法利赛人，个人方面里外不一、假冒为善。提摩太后书说，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可能个人指法利赛人，如果指团体，可能是指像老底家那样子随从世俗、不冷不热的教会。耶稣借着约翰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这些年发现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常常在打听这个什么课是水课。什么是水课？这个词我从前从来没听过，后来发现水课就是作业少、管理松、成绩高、容易拿学分的课，叫做水课。大家就很想修这个水课，但水课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你在中间学不到东西。学生课业压力大的时候，想要多修水课，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以后你学的东西，你只是浪费钱，用不出来，可能你就会后悔年轻的时候水课修了太多，脑子里面都进了水，脑子都生锈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的个人，不要变成盐碱的沼泽，不要变成泥泞挖失之处，而是变成有生命河流过、长出生命树的地方。这边说，和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结，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这几节经文呢，很像这个诗篇第 第一篇二到三节，这个很容易记，诗篇一二三，诗篇第一节二到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溪水旁，就栽在溪水旁，就代表与神的关系亲近，这是一个生命的结合。生命树的果子，结许多的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是代表与人的关系，给人帮助，给人好处，给人影响，给人祝福，代表我们的侍奉。叶子也不枯干，就代表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心灵是健康，是喜乐的，他的生活是美好，令人羡慕的。所以这是生命和生命树带来的影响。最后一句话说，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自古以来，圣经记载人屡次的犯罪，堕落，远离神。我们看我们四周的社会，看这个世界，甚至当我们反省自己的人生，都觉得的确犯罪、堕落、远离神，都乱了。在礼拜三的同工祷告、传道同工祷告会里面，葛天佑牧师提到，他最近突然发现，年轻人的思想中间常常讲到一个字，叫做 deconstruction， 解构主义带给他们的影响。这个原来可能是一个文学或者哲学的一派的观点，他就反对那种很有结构的东西，要把它拆散。他怀疑一切的意义，挑战一切的权威。他的理论就是说，当你今天 读这个书，或者今天读圣经，你二十年后又读圣经，你发现的意义不同，到底哪个才对呢？可能都不对。所以他就认为什么东西都不对的。那我觉得这个解构主义给人带来的影响呢，就好像你有一朵美好的玫瑰花，你要去研究这个玫瑰花，你就把花瓣一半一半摘下来，最后就变成一堆垃圾，就摧毁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到好多年前我住新泽西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非常的爱我们。有一次我电脑坏了，他不是电脑专业，但是他跑来帮我修电脑，修了好几天修不好，要把电脑装回去，发现好几个螺丝多出来了。解构主义常常带来的就是拆毁，但是不能重新建造。不过那弟兄后来就送我一个电脑啊，我绝对非常感激他，绝对不是暗示任何人要送我任何东西。但是我们所拆毁的东西，可能是再也见不回来的，再也没有办法取代的。其实解构主义的背后是因为不相信神，只相信人。也许他连人也都不相信，所以他背后他不会认为所有的事情有真正的意义。解构主义影响到，起先影响到艺术，影响到建筑，影响到服装，影响到设计，后来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政治，影响到信仰宗教。的确推倒了一些腐败昏庸的老旧思想政治组织，弄得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前几天有位弟兄就跟我讲说，社会这么乱，基督徒该做些什么。我跟他分享的原因就是跟他分享的内容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要传福音，因为乱的原因不在外表，乱的原因在里面。里面不改变，我们在做外面的很多事情是没有用的。我想中国1919年有一个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推崇民主科学，好像前途光明，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改变。但是外在的改变，内心的罪性没有改变，罪没有洗干净，没有新的生命，好像吃了不对症的药。外面的打倒拆毁了建不起来，里面的黑暗产生的破坏更加的可怕。人的问题是营养不良，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 人的问题是生病受伤，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带来医治。人的问题是该吃的没吃，不该吃的垃圾吃了一大堆。生命应该要开花结果，生命却枯萎长刺，彼此伤害。人的需要是食物药物，这是生命树给人带来的祝福。以西结生命树生命河的图画，在几百年之后新约的这个启示录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开始这样，我们一起来念：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西结的这个预言最后在启示录的结束成就了。生命树出现在圣经的头跟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是整个救恩的脉络框架。神要给人的恩典福气因为人的犯罪堕落而失去，但生命树生命河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因为救恩的完成而恢复出现。我们基督徒应该看新闻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混乱多堕落，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我们应该相信神仍然在掌管，掌管永恒，掌管今天。神的计划要成就，神会使用教会，使用圣徒。当我们高举圣经，当我们传扬福音，当我们谦卑服侍，当我们活出爱，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因为生命树与生命河，对不起，因为生命树与生命河，干渴饥饿的地方有食物，生病受伤的地方有医药。过去一年多，瘟疫对全世界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那我这几次讲以西结书，就希望从以西结先知的角度有一些的思想。首先，我从第一章里面讲到，从四活物看到神的荣耀，一切的盼望或者一切的灾难起于神的荣耀的离开，一切的盼望起于神荣耀的回来。第二次讲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枯骨复苏，从神到人，人的状况好像旷野的骸骨，极其枯干，没有盼望。但是圣灵的风吹起来的时候，就成为大军，就成为活人，就带来新生命。第三次讲圣殿的蓝图，神要使用他的百姓，但神借着教会，大家委身在教会中间，在教会里面彼此建造，彼此扶持，一起来同心传扬神的福音。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但是下次我要去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今天讲到活水涌流，就代表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福音对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带来的影响。希望疫情逐渐过去，教会逐渐恢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让人得到医治，让教会得到建造，让世界蒙受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与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圣经里面的话真是太奇妙，太有能力，太荣耀，是我们渺小的人没有办法思想，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但我们相信你要我们明白，我们相信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光照你的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计划，知道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被你使用。谢谢主，求你聆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